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啊！已经11:15，那我们就来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哥林多前书》啊。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啊，谢谢你给我们这么阳光明媚的一天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仰望你啊，仰望你的。救恩啊，仰望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丰盛啊，求主你今天把你的智慧来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明白你的旨意。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啊，求你来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哥林多前书》的第8章跟第9章，是会关于是这个基督徒的自由。那前面几课巴勒斯也给我们讲了这个大纲的分段。那巴勒斯给我们讲了前面的几章，从第1章一直到第7章。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这是关于分党。纷争，然后呢，关于这个淫乱的问题，关于哥伦多教会里面诉讼的问题是5到6章，然后上个星期巴勒斯也给我们详细讲解这个关于婚娶的问题婚姻当中夫妻应该如何彼此相待离婚的问题，独身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开始是要关于这个祭物的问题。那这个里面有8到10章我们今天会只讲上半部分然后下个星期再讲下半部分哦。那希望能够把上半部分及时的讲完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背景。那哥林多前书第8章里面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讲说论到祭偶像之物。那论到的时候，也就是指的是说哥林多教会在信上面来询问这件事情。那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可能是因为哥林多教会当时在信上所说的话。那我们再回到这个背景上面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就是巴勒斯在这个简介的时候，有跟我们讲，就是哥林多城里面其实是庙宇林立很多，所以呢，它市场上所售卖的这肉类或者食物，大部分是先经过祭过偶像的，所以信徒在这个时候呢，难免就会吃到一些祭偶像的之物。那有些信徒呢，他们认为这个吃了祭偶像的物品之后呢，就等于有份于敬拜偶像。那有些信徒呢，他就认为说，哎，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所以就无所谓。所以呢，因此在这个教会的内部就引起了争论。那也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特别用到了3章的篇幅来讲这个问题，可见这个问题当时在。教会里是非常普遍的，那这里从一开始的时候呢，保罗就在这里讲，他说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所以我们看见说，哎，他们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知识，但是呢，这个知识是叫人自大。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如果我们知识觉得知识比别人多的时候呢，第一个是我们会看不起别人，那再来一个是什么呢？是我们知识多的时候，有时候会让我们远离神。那这个在圣经里面其实有讲的很多的例子。我们想起以前在这个古代的时候，巴别塔。就是洪水之后他们这些人呢，他们要在示拿地建立一个塔来，所以我们就说创世纪11章3到4节说，来吧，我们要做庄，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 所以你想在当时那个时代，他们已经能够会做砖，然后可以做这些建筑。哎，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面。所以你看他们在这个知识的时候是什么？是叫人自高自大。哎，那你说好过了这么几千年的这个，我们现在的景况又如何呢？我们想起我们现在，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候，从这个60年代计算机开始，70年代的互联网，80年代 email， 到现在90年代的这个，网页，然后2000年之后 Google 开始之后，哇，那这个信息量真的是，不能够描述的啊。那我们也看见我们的手机现在是很方便的。来，从83年开始，我们所说的大哥大，那个时候就是可能有砖头那么重，到你现在，而且只能打电话啊，还不能发 text， 一直发展到你现在的这个智能手机，不仅可以打电话，而且可以上网查东西，还可以照相，所以基本上相机要被淘汰了。所以你可以看见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里面是什么？知识、信息、数据大爆炸的时代，我们知识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我们可以看见前不久 SpaceX 可以上天，我们也看见核潜艇一下子可以下海，几个月的时间都不用出来。但你想想看，在这样的时代里面，其实我可以说，我们硅谷正在催生一个现代的巴别塔。那现在巴别塔是什么？其实就是互联网。如果你看见这个的话，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以前在 Internet 以前出互联网出来之前，其实是什么？其实是人对人，就是我们电话还是人跟人之间来讲话。但是呢，在这个互联网出来之后，又发现了什么？就是这个就是互联网的发展，一开始只是有一些网页，只是介绍一些信息然后来变成是说，哎，你在网上可以做买卖啦，所以你现在叫 e-commerce。现在你看我们在过圣诞节什么都是什么，在网上 order 直接就送到你家了，哎。然后呢，还有一个是什么 ？Internet of people 就是我们的社交媒体，你看 Facebook、Instagram、Twitter， 所有的这些都是在网上面进行。然后下一步呢，其实就是到 Internet of Things， 也就是现在说的什么 machine to machine， 就变成机器对机器之间的一种互联。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技术发展的时候呢，特别是在这个 social media， 在这个社交媒体发展的时候，其实是什么？是为了传扬我们的。我们在互联网上面，在这个 social media 上，你如果看，你看每天的这些 post 都是什么？我们去哪里玩呐？我们是穿什么？我们讲，你可以看见，就是说，我们都是要展现一个什么？我们最好的一面给别人。当然，另外一方呢，它是什么？会是变成是断章取义或者选择性的暴露别人最不好的一面。所以你可以看见，说社交媒体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里面造成了很多的影响，哇，我们看见什么？人跟人之间的接触其实是减少了。大家可以在这个社交媒体上说非常 mean 的话，因为他不用负责任，哎，所以爱心也减少。那因为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些技术来讲，其实有没有让我们跟神更接近？其实是没有的。我们离神其实是越来越远，所以他这里讲说，知识是让我们远离神。他说 ，knowledge puff up， 就是让人自高自大。所以我觉得是很符合我们现在所说的。但是呢，他同时下来又说什么？我们现在所认识的知识其实是有限的，我们以为自己知道，却仍是不知道他所当知道。这就是第二节讲。那其实我们从圣经里面也可以看得见，我们 所谓的现在的知识是不断的更新，知识可以解决我们技术上的问题，可以解决科学上的问题，但始终没有办法解决人性的问题。人性还是像以前一样，我们是说人是 wicked，就是人是邪恶的，跟以前是一模一样的问题，所以知识始终没有办法来解决问题。啊，当然，这里我们这里所讲的这个知识呢，在如果你要看上下文的话，这里的知识讲的是指对神真理的认知，也就是说属灵知识上面。因为他这里讲的知识其实是讲到说祭物方面的知识。第二，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扩大化，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社会的光景，我们的知识方面的这些。那他讲就是说，知识只是 puff up。就是，但是呢，只有爱心能够造就人，所以就是说，爱心能够造就人，而且呢，神知道爱他的人。那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等一下哈，好，我把这个表就给他列了一个对比。好，他说我们都有知识。那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但是呢，知识是以为自己知道，却是不知道他所当知道的。但爱心他没有讲说我们都有爱心，但其实言下之意其实就是说我们都有知识，但不都有爱心。来，这个不是圣经上面讲，但是我觉得我们从可以推理嘛，好。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所以爱心是造就人的，是对人有好处的。来，那。爱神的人是神所知道的。那我们也知道，从约翰一书4章16节，我们就说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你说爱神的人，神因为就在你里面，他肯定是认识你的嘛，哎。所以如果从这一段的经文，你可以看说，哎，神看重的不是知识，而是爱心。那是不是知识就不重要呢？其实也不是的，来，我们可以从圣经上其他很多的经文可以看见，比如说腓立比书，我们在这个马拿所这里面刚刚读过了这些，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哎，在彼得后书里面也有讲到，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上，不至于闲了，不结果子了。所以他这里其实讲的是什么？你缺乏爱心，就不能够分别是非。所以爱心跟知识是需要平衡的，不是说只要爱心，我不要知识。那你来，就是。另外，在这个哥罗西书其实也有讲说我们。要脱去旧人，要穿上新人。然后这个新人是要在知识上渐渐更新。然后也讲到，就是说爱心是联络全德的。今天阮长老也有讲到这个，哎，那所以呢，不然的话，大家就会觉得说，哎，那我们星期五上面查经干嘛？我们为什么要查经？来，那查经有时候就是让我们在知识上渐渐更新，这个是一个目的。不然的话有。摩门教的或者其他教人来跟你一说，你可能你就没有根基，你就跟着就跑了。但是呢，我们在这个通过查经的时候，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什么？生命上面的分享，生命上面的分享就是彼此的鼓励，彼此的会有爱心上面的交流，彼此爱心上面的支持。所以就是说是知识跟爱心都要，就是齐头并进。 这个是我们要讲的，就是说知识跟爱心。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在下面就会讲到说怎么用这个原则来对待这个祭偶像的这个事情。好，那偶像他这里讲，就是说这里就是在讲这个真神跟偶像之间的这个区别。那这里也就是所谓的这个知识，就是哥林多教会有人有这个知识，那这个知识指的是说，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是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好，那英文里面他讲的就是比较这个你如果看的话，就是万物本于他，就是 from whom all things came，然后归于他就 for whom we live，然后讲到耶稣基督是说 through him all things came and through him all live，这里讲的其实就是跟保罗一直其实在讲这个 message 的时候，其实他的 message 很清楚，在哥罗西书里面也有讲到关于这一方面的。他说，爱子在那不能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无论是天上地上能看见不能看见，又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然后他后面又讲到什么？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天上，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所以你再回到这个，其实这一段有点像解释就是这两段是互相有点互相解释。来，就说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只有一位神。然后呢，耶稣基督其实在万有之先，也是神父子。圣父、圣子其实就是一体的，然后呢，耶稣基督我们都是借着他有的，也是我们也是借着他重新与神和好的，就是借着他的宝血。所以归根到底就是说，偶像在世上其实是算不得什么的，所以如果按照这个来讲呢，那也就是说。没有，世上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关系的，right？是因为都是属于神的。那在创世纪的时候呢，神也自己说的，就是神给摩西的，他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个是神所吩咐的一切话说。以赛亚说，也是这样说。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神。马可福音里面，耶稣说，第一要紧的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所以这个里面就讲到说，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那我们也想到偶像，其实他这里也有讲到偶像，right？那偶像，我们知道，就是摩西，其实在上山领十诫的时候，他一下山的时候，亚伦其实已经带领这些以色列的会众做了金牛犊，当做偶像，在那又敬拜，又唱又跳的，那在这个偶像里面，我们现在也知道，我们现在好多的这个庙什么之类，那些像是谁造的？都是我们所造的。其实神在创世纪的时候就该说什么了？他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哦，所以这是出埃及记。sorry，我这个等一下这后面再改一下。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所以他其实也讲到说，他很明白我们自己雕刻偶像的时候，其实就会按着我们所能够看见的这些东西来雕刻偶像。所以你如果到所有的任何地方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这些偶像他们其实就又像是人，但又不像。但是你都可以从我们这个所有的摆物里面、世上的东西里面看见他们的形象，就因为这是我们想象出来的嘛，来是我们自己人造的，啊，人造的神。那诗篇135篇也说，外邦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口中也没有气息，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所以我们也知道，就是偶像其实是算不得什么的。但是我这个我可能武汉的人可能都去过这个地方，这个是这个是长江边上的龙王阁。OK， 龙王阁你如果进去的话，它总共有三层。第一层里面是谁？是龙王啊，所以你可以看见他这上面供了一个龙王的这个像。然后第二层里面是谁？是观音，观音菩萨。这个是他第二层里面所供奉的，来，这也是有他们的一个像。第三层你可能永远都想不到，第三层供的是毛泽东。OK， 所以。你说哎，我们在说哎，以前的时候我们说要破四旧，要把所有这些东西，但是现在你可以看见，我们重新要把这些东西又加回到我们的这个文化里面去。所以我就说如果圣经里面看，就是偶像其实是人造的，这个圣经里面其实讲得很清楚。但是呢，撒旦其实也可以借着偶像来控制我们的心。撒母耳记上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这个例子嘛，来，这个他们把耶柜抬到这个大衮庙里面去之后，结果是什么事情发生了？第二天起来的时候，看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耶柜面前，脸伏一地，就把大衮再扶起来。第二天再去的时候，看见大衮还是扑倒在耶和华的耶柜前，脸伏一地，而且头跟两手都在门槛上折断，只剩下大衮的残体。所以他们之后，大衮的祭司和一切进雅实图大衮庙的人都不踏大衮庙的门槛，直到今日。就是，所以你可以看见真神跟偶像之间的区别，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说，这个总结就是说，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神只有一位。OK， 那既然是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神只有一位，那当然是这些祭物你随便吃嘛，来，就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偶像算不得什么，所以你祭他的东西也算不得什么嘛。天上地上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神所有的，来。但是呢，在这里保罗就开始讲到一个什么良心。他说：“哎，良心，这涉及到你吃不吃，其实不是涉及到说可不可以吃的问题，而是涉及到一个良心的问题。那这良心，你说，哎，什么是良心？我们如果说，哎，你总是说你这个没有良心的，或者是说，哎。”你良心被狗吃了，来，这个有没有这个听说这个说法？那也有人说，哎，人活着，钱不是第一，名不是第一，良心是第一啊。有良心的人堂堂正正的做事，做人有良心的人正正经经做事啊。有人说，哎，良心到底多少钱一斤啊？有良心的人把心当作无价之宝，没良心的人把心看作一文不值啊。品行好的人。把良心看作比命重，品行差的人把良心当作猴来耍，这个只是网上面的一些说法，但是我们要来看一看，就是说这个良心到底是什么？我们经常在说的良心，良心，我们知道不知道什么是良心？来，如果你有看过这个《Pinocchio》这个《木偶奇遇记》，比如《皮诺曹》里面， 它有一个 Jiminy the Cricket，就是这个蟋蟀，那这个仙女就是把这个 Jiminy the Cricket，就是把这个蟋蟀呢，就是给它封为这个比弱朝的这个良心。他说如果你有困难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是对的或者什么错的时候呢？just give a little whistle，就是吹个口哨，那他就会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这个应该大家都挺熟的。那他这里讲的就是说，我封你这个作为这个 Pinocchio 的良心，主要是要看什么？keeper of knowledge of right and wrong，就是说能够分别是非。然后呢，在这个有很多的这个诱惑的时候，in moments of high temptations，做他的 counselor，来，然后呢，指引他在这个走前面直路窄路的时候呢，你要指引他。其实我觉得这些小说的作者其实都是很熟悉圣经的，我觉得。所以你可以看见说，在这个地方，当然 Pinocchio 他一玩起来的时候就把这些所有的都忘掉了，所以所以你可以看见说什么？良心其实它的希腊文是由两个字组成的，也就是个共同跟知道。那英文其实也是一样的，conscience，来，那就是说一同知道，共同认识。那所以呢，这个良心呢，不是一个个人的认知为标准，它的标准不是以个人的认知为标准，而是以群体的共同的认知作为标准的。那其实良心是普世人类所有的共性，是神造人的时候呢，就把它放在人的内心里面，让人可以鉴别是非善恶。所以不论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其实都是有良心的。罗马书的2章15节里面也说，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良心其实是神的道德标准，放在人的心中，哎，所以这个是良心。那良心呢？起初是好的，但是呢，它会被污秽。这个在第7节里面有讲说，但人不得有这等知识。他拜惯了偶像，以为所吃的即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哎，所以良心会被污秽，良心也会受伤。因为他说，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心，就是得罪基督良心会受伤，良心也会跌倒食物叫我弟兄跌倒，我就不吃肉，就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其实良心还会丧尽，在以弗所书其他的经文里面说，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良心可能会到后面就是会变得是什么？非常的不敏感。他说，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也是到后面的时候就没有反应了，良心是原来是会谴责你的，但好在是什么呢？罗马书9章1节里面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所以良心其实也是可以被圣灵感动，哎，所以你可以看见良心可以失去，可以。被污秽、被受伤、被跌倒，但是能够被圣灵重新感动，能够被圣灵弄好哦。那我看了圣经讲报站，他作为关于良心的这个，我觉得还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的，这是什么？它是按照这个良心可以分成它可以麻木、迟钝、敏锐，或者是过敏，也就是说过分的 sensitive。那比较健康的当然是在这个敏锐的良心里面来，所以麻木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被热铁烙惯的皮肤， 癌，那这个迟钝就是说长厚茧的皮肤，这个是属于健康细嫩的皮肤，过敏就是受伤脆弱的皮肤，所以呢，这个呢无心顺服主的人就他的良心慢慢的就会变成迟钝麻木，但是呢有心顺服主的人这就会良心会比较敏锐，因为我们经常有圣灵的提醒在我们里面。所以呢，良心就一直会这个，所以我们在这边就是说会，你这个是丧尽天良的，那就是说没有感觉了。另外这个迟钝就是说，哎，大事才有感觉，小事就没有感觉。那这个敏锐的，就是说我们经常有顺服良心，也细微的感觉都能够感觉到，这个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这个良心无愧，与主无间隔嘛。这个也是保罗在说的，他说。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那这个的话，知识不够，有时候就会反应过度，那就是变成是过敏的皮肤，这个就比较容易受到这个魔鬼的控告。又有什么？那我们就觉得哦，这个就有很多的反应。所以这个是从圣经讲道上里面讲到的这个良心，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是蛮贴切的，就是有不同的程度，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就是说，好，那因为这个良心的原因，所以我们有知识的，我们刚才就说，哎，这个祭偶像的物不算什么，你可以吃，但他说，人不都是有这种知识，特别是。因为其实他这里讲的是哥林多教会，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大部分都是外邦的信徒，那才会有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是他们这个犹太人的话，那其实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他们都知道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所以他就说，人不都有这个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无愧了。那就是说。这些拜惯了偶像的信徒，他们觉得说吃了这个祭偶像的物品之后呢，就等于是敬拜偶像，因此他们的良心就不得平安，所以内心就污秽了。所以呢，保罗在这里说，他说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你这个自由，也就是说你什么都可以吃的这个自由，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为你的知识沉沦了。那就是说，如果这些信徒他软弱的，他看见说，哎，你这有知识的，比如说，哎，Alex 在这个庙里面去坐席或者是。长老们，他去这个庙里面做，那他就会觉得说，哎，我也可以去我也一样可以去。但是他们以为就是说，哎，我就可以不必分别为圣，他们就让他们重混到以前拜偶像的生活里面去了。所以这样子的话，就绊倒了他们，绊倒了他们，所以就说是得罪了基督。所以他就说，软弱的弟兄，因为你的知识沉沦了，所以你就得罪了弟兄。但你得罪弟兄，其实是得罪了基督，所以你 sin against your brother 就变成 sin against Christ。所以他是说，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什么，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所以这就是 Balex 一直在说，不是不可不可以做，乃是说可不可以不做。那为了他人的好处，你牺牲自己的自由，这个就是，就是说，这个是他们祭偶像之物的一个原则。那祭偶像之物的原则，其实在后面第十章我们还会讲到更具体的分别因为这里讲到基本上是说祭偶像，大部分是说在这个集市上面买的。那后面我们会讲到说，哎，如果人家请你去他们家吃饭，可以不可以啊？你去庙里面做可不可以啊？就是这种更具体的这个，那我们等到第十章下个星期再说。好，所以这里讲的就是说，你可以吃， 但是呢，为了别人的好处，可以，你要牺牲你的自由。其实就是说，你最好是不要吃啊。那所以呢，保罗又用自己本身的经历，他自己作为使徒，他有很多的这个权利，但他放弃了。作为一个例子，也是说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做一个榜样，这样子啊。那这里讲到当时呢，当然也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同时交叉的问题，就是说哥林多的教会因为他分门别党，所以有很多的人对保罗的使徒的身份、使徒的资格，他们在 challenge 他，说你有什么资格，right？ 那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保罗他自己不领受哥林多教会供给他的，所以反而让一些人觉得说，哎，因为你没有资格，所以你不领这一个啊。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是为这一个来做辩护，同时也是说他自己为哥林多教会做榜样，来他自己的一个申诉。所以当时呢，作为使徒的资格是有什么呢？第一个要见过主耶稣，第二个是要传主的福音，建立教会，这个是当时所认识的，就是说做使徒的这个资格。那保罗在这里就说，我也亲眼见过复活的主啊。他说，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那如果大家读过《使徒行传》第九章大家就应该知道，就是说保罗原来是要去大马色捉拿基督徒的，结果在去大马色的路上，复活的主向他显现，然后呢，他眼睛不能看见，之后让他进去之后呢，亚拿尼亚帮他这个把视力恢复，然后交给他，就是神在这个时候托付给他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这个使命，所以他自己是亲眼看见复活的主，但是因为他亲眼看见，其实后面什么眼睛是瞎了，瞎了几天，3天应该是。然后呢，后来又复明了。OK，所以他亲眼见过这个复活的主。另外一个就是说，他工作的验证，他说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吗？就说你们就是我在主里面所建立的教会，你们就是我最好的凭据。哎，这个就是我工作上面的印证嘛，哦，那其实这一段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那他这个工作上面的印证，在《使徒行传》的18章里面有讲到，哎，保罗从雅典来到哥林多的时候，他跟亚基拉跟百基拉他们夫妇两个人一起做帐篷为业，所以呢，他自己在这段时间，他就是自己一边做工，现在是一边做工一边去传福音这样子。那在这个里面，18章里面也有讲到，就是说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夜间主在异象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因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1年零6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所以就是说，这里就看见，就是说，保罗就是在哥林多的时候就建立了哥林多教会。所以他跟学生说：“你们就是我工作的印证啊！你们来，他这个就讲，就是说，你就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来。”那保罗说：“我既然是使徒，其实我就有使徒的权柄。那使徒的权柄有什么使徒的权柄呢？”他就讲说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那他这个就说可以靠福音来养生。阿育说，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他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 机法一样吗？好，那它另外一个前面是什么？它其实是可以娶妻成家，然后呢带着姐妹一起来服侍，来。所以你可以看见说，保罗在这里讲说，在当时的情况之下，那其实其他的这些使徒，这个是他们所做的，他们就是以这个福音为业，就相当于是他们就是在教会里面教会就奉养他们来，而且他们也是有家室的，所以呢，他们这些可能应该也是说有带着这些他们的妻子一同来服侍的。那因为他这里讲说，其他的使徒跟主的弟兄，也就是雅各，还有这个基法，就是彼得嘛，哦。那他说，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有谁当兵自备粮饷？有谁栽种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所以他在这里讲，就是说，也就从这里边经文里面可以看得出，他跟巴拿巴两个人并没有让哥林多的教会来奉养他们。那我们刚才说过了，就是他是跟亚基拉跟百基拉他们一起来做帐篷。那巴拿巴没有讲述，但我们想就是巴拿巴以前家境是比较宽裕，因为《使徒行传》里面也有讲说他把自己的田场卖了来放到教会里面当时有一段经文这样子。但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他跟巴拿巴两个人没有从哥林多教会里面拿他们的奉献来，所以他保罗说他们没有拿这个奉献。那他也在讲说，哎，在这个权柄的来源是哪里？就是为什么他们可以有这个权柄，就是收奉献的权柄？那他说，我说这话岂不是照人的意见吗？律法不也是这么说的吗？那其实在，在摩西的律法里面就有讲到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所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着得粮的指望去打场。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这个就是根据这个以前摩西的律法上面的吩咐。那我们知道，就是牛其实在这个耕种的时候，有时候他们就会弄一个这个笼，把它罩住它的嘴巴，不让它吃。其实我们小时候在农村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他在甘蔗里面过的时候，他会把那个甘蔗的尾巴吃掉，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就往这个罩上，他就吃不了。但其实，在那个之前，上就去打工，就让他去犁这个地之前，其实都是要喂饱他，然后完了之后还要再喂他。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牛是需要给他们这个吃的。那这里其实也讲到，就是说这个是旧约律法的吩咐，他说牛都这样子的，我作为传道，那更应该如此，对吧？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是说，哎，如果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更何况我们？那这个也就是说，其他的使徒，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使徒，或者是其他人，在哥林多教会，他们并不是创立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都在行使这个权柄，但更何况是他们创立的哥林多的教会，那所以呢，他说我们没有使用过这权柄，导致凡事忍耐，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那这个是说以教会的关系，他们也应该可以使用这个权柄，但他们没有使用。另外一个就是主的命令，他们说：“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但 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但这权柄我前没有用过。好，这里讲到说，不管是旧约的律法，还是根据主耶稣的命令，其实他都是有这个权柄，有这个权利啊，来领取奉养的。但是为了福音的好处，他放弃了，他完全没有用。OK，那我们也想到，如果是碰到这个的话，有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说，哎，我们有时候对对于传道人或者什么这个，哎，好像啊，我们这个用薪水雇的话，什么这就有时候就会有这种偏差。但其实我们应该在说，应该是让传道人他们有啊。能够有好的供养，让他们能够全心全意的在为主的事工来服侍，而不是说去克扣他们，或者是说去 challenge 他们，或者是什么，这个是主给我们的吩咐，保罗他也讲到说他放弃这些权柄的原因，他说：“我为这么做呢，是因为免得福音受阻隔。另外一个呢，是为要多得人归主，就是让人不花钱得福音。所以呢，他这里讲到，就是说他放弃权柄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了传福音，为了更多的人来信主。”那有人就质疑保罗他的身份，我们刚才说的，因为他没有使用权柄，所以呢，保罗在这里为自己辩护，他说我并不是要你们来供养我，乃是说我跟你讲这些原因，我为了这个福音的缘故，我也可以放弃我的权柄，你们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你们弟兄的缘故。你们也可以放弃吃肉，其实这个吃具有相互的这个自由，这个是一个类比，是给他们一个这个比较。那保罗在这个传道的态度上面呢，他又讲到，他因为他列了很多的这个他传道的，他是说什么？他说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我了。那其实他就说，我不传就有祸了。保罗的对传道的态度就是相当于是，就是说我如果不传就有祸，就是是内心，就相当于是他内心就是有这个责任，因为神已经给了他这样的责任托付给他，所以他甘心的。甘心的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所以就甘心。然后呢，他说，他的态度是说，我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像犹太人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他就做律法以下的人，为了得律法以下的人；没有律法的，他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然后呢，像软弱的人，他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人。他说，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那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保罗只要不违背福音真理，在这个前提之下呢，保罗他会尊重不同的人的文化风俗。为从他们的利益来着想，为他们的好处来着想，可以委屈自己，可以舍下自己，去做一些事情。那我们也都知道，这个戴德森，他们当初到中国传教的时候，他们也是把什么穿上了中国人的这个衣服， 甚至也留起了这个辫子，哎，所以他们后面原来如果没有这么做的时候，其实大家跟他们的分界其实是很明显的啊，因为当时中国就叫这些传教士就是什么洋人嘛，啊，我们其实有时候现在还在叫做洋人，就是说是不一样的。那不一样的时候，就是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传福音，去打入他们。但是因为戴德森他们那种举动的话，他们到后面的时候，内地会就是一直做到很多的这个未得之名里面去，就是有很多的人因为这样子他们的传的福音而信主的所以他们家族其实一直往下传到现在还是还是在当牧师，还是在传福音。那这个就是说，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那保罗他因为他自己是犹太人，所以他是犹太人有很多的这种风俗，就是那种规矩啊什么之类的。那他就说，如果为了福音的好处，我也会去做这些事情。那像这些哥林多的或者是外邦人的话，他们有不同的文化风俗，所以保罗是说，如果可以，这个不违背圣经真理，就是不违背福音真理的话，他也可以做。那这讲说，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那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些信心软弱的人，那他就从他们的角度着想，为他们的好处着想。让他们能够来不绊倒他们，能够领他们来信主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保罗传道的态度之一。然后呢，他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就是说他所做的这一切其实都是为了福音的好处在里面。那另外一个他说为了得奖而节制，他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能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好。大家都还记得，在这个第一课的时候，Barnabas 就跟我们讲到，就是什么？当时他们在哥林多有一个2年一次的辖地运动会，所以呢，这个保罗在这里面讲到的，就是用这个运动会里面的一些事情，让他们能够明白这些道理。那在这个运动会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就是在竞技里面，他这里其实有讲到好几个不同的，一个是赛跑的，另外一个呢是这个打拳的，这个是后面他说打拳的，然后其他的还有什么？就是赛跑跟打拳的，他都用来这个。他说这些人他们，因为要得这个冠冕，要得这个赏赐，他们当时就是，如果你比赛胜利的话呢，就会带一个，就会给你一个，就是这个树叶编成的，不知道是橄榄树还是树叶还是什么，就是好像有不同的说法那就是说编成一个桂冠，然后给你戴在你头上，然后大家会扛着你游行，就是很风光的那种。但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有奥林匹克比赛嘛，那在那个之前，其实是一整年或者至少好几个月，他们这些人都要什么过很节制的生活，他们要能够把这个身体的状态调到最好，所以他就说，他们这些人这么的节制，为了只不过是得到一个什么能够坏的冠冕，那我们要得到那个不能坏的冠冕，岂不是更应该节制吗？那就是说，岂不是应该 就是比这些运动员还更节制，就是为了得到这个今后的奖赏那这个呢，就是说保罗在这里用这个来讲说，为什么他为了这个奖赏，他节制，他不去领受这个他所应该得的这个权柄，或者是说他的这个权利，他放弃他这些权利，他节制己身要做这个事情，就为的是去传福音，为了让这些的信徒能够得到免费的得到福音，起码上。所以呢，他说，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气绝了。那所以他这里讲是说，他是有一个很确定的目标，那这就是说，把这个福音来传给他们。所以他说我奔跑不像定无定向的，所以他是有一个方向。所以我们保罗的书信里面，其实他一直讲到他是什么，要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那他这里就是说，是为了目标而奋斗。那他说，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气绝了。他这里用的其实是一个这个，也是运动会运动场上的一个规矩，就是说，当比赛结束完之后呢，会有一个人就是跑着去，然后去。报告这个谁得奖了就谁拿了这个名次了。那这个呢，其实但是这个报告的人，即使他跑得再快也不是他得奖，也是他只是一个传，他只是一个传讯的这个人。所以他保罗在这里说，我。不要像这个传比赛结果的这个人，就是别人得到了，他自己反而没有得到。他这里被气绝，并不是说他没有得到救恩，而是说他没有得到这个奖赏他这里是说，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要把我们的福音传给人，但我们自己。也要去做，也要能够持守，这样子的话，我们自己才能够得到这个冠冕。所以保罗他在传道的时候，正因为他有这么多的他的对福音的那种这种热忱，他的所使他能够能够甘心能够想尽一切的办法。去向不同的人来传福音，所有的这一切，大家都知道，他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受了很多的苦，他被打、被囚、被骂，所有的这些他都经历过，但是呢，他始终不放弃，因为他有这个目标，他就是传主的福音的这个目标，他就是要完成主耶稣基督传给他的这个使命。那保罗在这一章里面所讲的就是说，保罗他为了传福音，我可以放弃我很多的权利，我很多的这个权柄，我不去领受，为的就是得把福音给传给更多的人。那这一章其实就是跟前面的这个权利跟自由，是一个更多的补充，就说，我让你们做这件事情，并不是说我只在叫你们做，因为我自己本人在做这件事情，那其实就是一个他自己给他们哥林多教会做了这个榜样。在做这个事情。那从另外一个侧面，我们也看见保罗在这个传福音的时候，他的尽心竭力， 它的它就是说限制标杆直跑，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限制标杆直跑往前走。那我们在现在的这个社会里面，其实我们就是缺乏保罗的这种传道的态度大家也都可以看见，就是现在的这个社会就是越来越远离神。那很多的时候跟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传福音的负担上面没有能够尽到这些责任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的。那这个是这两章，其实就是在这个第八章跟第九章。那第八章基本上就是在讲说，知识要用爱心来平衡。那第九章就是权柄要用纪律来平衡，就是 discipline。那这个是这两章的这个我们所学的。所以到这里就是说，既有像之物。可不可以吃？可以，但是为了爱心的缘故，能不能不吃？那我们今天的主日学就到这里结束正好11:15。那我们要不要请Alex 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这个主日学。
好，我们一同到神面前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再一次把那么宝贝的话赏赐给我们，借着保罗自己亲身的经历，他并不是只是唱高调讲教义，他是以身作则。我们真的在这个追求知识的时代我们知道会使我们志大狂傲。他提醒我们唯有爱心建造人，所以求主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多追求爱神、爱人。主啊，我们常常做事情都说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但是可不一定对得起主，更不用说我们顾虑到别人的良心。所以主啊，在这个非常自我中心的时代，你让我们学习也顾惜别人的软弱。凡事真的都是为了福音的好处，也为了别人的救恩与灵魂来设想，以致我们像保罗一样，可以甘愿放弃自己的权柄、自己的自由，学习有自制能力，攻克己身，免得我们信仰日子久了，最后反而心变得刚硬了，最后在恩典中滑落了，变成属灵的老油条了。主啊，求你时刻的恩典眷顾我们，也常常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这么样的一个提醒和学习。你赐福给我们来的一周的生活常活在主的爱中。我们感谢赞美主，谢谢你这段时间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阿门，谢谢男孩，谢谢 Alex，
谢谢，
对，
好，
谢谢，
拜拜，谢
谢，
拜拜，
谢谢，拜拜，
拜拜。